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英年，就是殷勤学习神的话语的意思。感谢神再次给我机会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弟兄姊妹啊，要是现在问你什么是不可或缺的，你会想起什么呢？或是想起了不可或缺的金钱？因为人说没钱就万事不行了，是吗？或者是一套房子，是生儿养女，对你来说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又或者是换个角度来说，对一群信主的人，究竟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呢？对即将放下人生责任，年老了无法再带领以色列民进应许地的摩西来说，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除了找他的接班人，他所记挂的，什么是这群软弱无力的以色列民不可或缺的呢？是食物，是容身之所，是什么？他们的缺乏我们有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31:9-13，看看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是什么。犹太人称生命记为说话，话语，话语就总化了神为以色列民百姓做了些什么，和神要求他百姓做些什么，这一切都是生命记的主要内容。生命记是摩西的几篇讲论组成的，摩西讲的历史当中有十分长的篇章是讲耶和华的律法，给以色列民列明警告与预言。说到这里，摩西做了一件事。第9节说，摩西将这律法写下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讲完了还不够，还要把律法写下来，不止，还要指定是定期念给以色列民听。当31章完的时候，32章开始的时候，摩西都一再提醒，这律法书一定要传给以色列民，而且要成为他们的产业。为什么？为什么摩西要把律法写下来？为什么要这样重视，要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件事呢？首先，这律法书是要给所有人成为生活的典范。有人说，生命记的格式是当时古代近东的宗主国和神属国的立约格式。神是宗主国，以色列民是神属国。既然是约，当然有双方要守的约的内容。生命记的最后就是31章-34章是约的执行，写下以后处理这约的方法，以确保这个约能延续下去。既然如此，摩西当然要把它写下来了，成为以色列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摩西写下律法，不只是写下神在过去的启示，更是以色列民以后的生活模式，成为以色列民行事为人的准则。让我们仔细的看看其中的经文。第10节里面说，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 住在阔缅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民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民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十二节，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摩西把律法写下来，要在特定的时间就向以色列民读出来，是每七年公开宣读申命记的律法一次。实践在秋季的祝棚化收藏节，因为以色列人被要求要到圣殿朝圣，在这里感恩，感谢神为以色列民所做的一切，并赐下丰厚的恩典。那就是说，这个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聆听律法的宣读。这律法不只是由某一些人要知道的，看看里面说男女孩子城里寄居的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人人都能听见，都需要听，这是谁都不可或缺的，要来认识这律法的。正如上面所说的，要延续这一份约，让它一直有效，这要成为以色列民以后在应许地生活的准则蓝本。这表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认识，需要知道，而且要在活着的日子里面要常常这样行，这不是偶尔为之的。曾经有研究指出，有些人参加教会以后，自出信主课程以外，再没有上过任何的圣经或认识圣经的课程。有些人认为这只是做信主的人才需要的，有些人又认为儒学吗，只是老人跟小孩的事。我们是不是跟他们这样想法呢？认识圣经是谁的事呢？如果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教导人学义的，是育人有益的，那不是每个信徒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要学习的吗？假如没有神的话，那我们以什么为准则为蓝本？神的话要被记下，要被传颂，是因为这是不可或缺的，是决定我们道德、社会、属灵的价值的蓝本与典范，这样才可以建构我们属神的人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要这样的话，圣经与我们每一个都同样重要，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曾经有同学这样分享，在我所在的教会里面从来都没有专门的圣经教师，讲道的人嘛，也多数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教义，系统的训练，都是谁想要站讲台吗，谁就来站。哪怕是刚刚信主的，对圣经的知识一无所知的，或者是一知半解的，也可以上讲台。现在教会里面都没有追求长进的心，总觉得自己信主能得救就可以了。我也曾经与几位领袖建议，不如我们把年轻人组织起来学习神学课程吧，但作为领袖的就首先拒绝接受我这个建议。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觉得 信徒不需要知道太多圣经的知识，只要知道神爱世人就够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想法呢？答救就可以了，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太多圣经的知识呢？那圣经如何能成为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标准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典范，让人知道神的要求和旨意呢？有一个肢体的见证是这样的，他说，我侍奉的性质是组织弟兄姊妹学习神的话，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多年，却不清楚，被异端思想左右，甚至离开教会，我很痛心。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基础上组织了学习的小组，其中有一个小组在村里面的教会，我开车近半个小时的路程，每周晚上一次的聚会。一到下雨，那里的姊妹就来问我，要不要过去啊？我说风雨无阻。后来又下大雨了，他们说要不就别聚会了。我就问他们，哎，如果上班下雨，你要不要上去啊？冬天呢，我们聚会那边非常非常的寒冷，气温是-20多度。聚会结束了，开车还没出村口，弟兄说，哎呀，车冻住了。我有些紧张，马上就祷告，一会儿车又恢复了。天气非常的寒冷，我几乎冷透了，可是因为神同在，我心里面火热，我心里面因为神的话语充满了喜乐。是的，当看到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我们就会竭尽所能的去学、去明白、去实践，不会再让圣经变得可有可无。第二方面，这书是让人认识神的作为而生敬畏、相信、顺服的心。摩西看到神的话对百姓的重要，所以要求他们定期的腾出时间宣读律法。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在提醒民众要听从上帝的律法。第十二节这样说，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第十三节，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我们看见在短短的句子里面，摩西提了两次敬畏神。在数十年的旷野生活里面，摩西深深地明白以色列民他们终归要背弃与神之约，所以他特意要把律法写下来，是要他们从历史中想起神和他的作为，从而生出信服神的心。经文里面除了说明要召聚不同的人在听，要学习，最终是要让人能够敬畏神，谨守遵行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所谓敬畏神，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要遵行一切神的话的生活。生命记本身就是用历史的记载，叫人借着历史看到神的作为，要借着历史了解神要求他的百姓的作为。所以摩西把他一生的经历和学到的功课 编成教材，教导百姓，就是要百姓生发出相信顺服神的心。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说，第九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月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写好了这些话语，要将这些话交给利未人和祭司。清楚啊，不是约书亚。这是为什么？利未人和祭司的责任就是以色列民的灵性守护者，有责任教导他们按神的心意生活。神的律法是要教导神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话语带着权柄与地位，所以这些话语要成为他们生活的优先，是不可或缺的。记得复活的主吗？他与门徒在尼马忤斯路上的事吗？门徒当时一片迷惘，对没有耶稣的日子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耶稣重新点燃他们的生命，并重燃他们跟从主的心。是用什么方法？就是与他们看神的话，从摩西到众先知所说的话，一一与他们细阅，他们的心也因此被燃烧，变得火热。神的话是我们认识神和他的作为的途径，因为认识他使我们能够生发幸福、爱主、服侍主的心。有位年轻的姊妹，因为工作与家庭的压力让她生病了，当她康复以后也不能回到以前有她工作的岗位上面，也没有回到以前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但姊妹分享，在这段时间里面，我非常的感恩，感谢神给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属灵的栽培，我真切的感受到圣经话语的真实，让我充分的感受到基督的爱。主从来没有离弃我，也没有丢下我为孤儿。在极大的艰难中，姊妹得到的就是神话语的坚固，感受到基督不离不弃的爱，帮助他从困境当中走出来，并且重建他个人生命与价值。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好像是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生活不同，不知道读了有什么用，却不知道圣经中展示的历史、智慧、见证，却是叫我们更深地认识那一位创造的、拯救我们的主，使我们因此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爱他、要信他、要顺服他。摩西要利未人、祭司每到七年旷野年的节期里面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学习律法。节期、世节当然复杂，可是就是纪念旷野的日子，神的眷顾、神的供应，他们如何从为奴之地得到解脱，进入神的应许，叫他们重新忠心地顺服神。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了？神的话语是不是帮助我们生出这样的生命出来了？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一潭死水，了无生气，也许已经失去了侍奉主、跟随主的动力，那会不会是我们对圣经已经很陌生，就是好像一些字句、规矩，觉得跟我们再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关系了？假如是这样，求神让我们重新有那一份爱物纯正灵奶的心。第三点， 我们看到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包含着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种种保护。神让摩西写下律法，让神与他的子民立的约得到执行，并且知道如何让约延续成为以色列民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这律法书要成为见证，这见证就是要指出以色列民的不是。第九节我们读了几次，就是说摩西要把律法写下来，这律法的书记载的是神的话的历史，摩西交给祭司立位子孙。为什么强调是抬月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呢？这一章后段还有相关的详细的处理。第二十四节里面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树上，即字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月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月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摩西要他们把书放在月柜旁边，是见证这群人的不是。正面来说，这书是要提醒他们对神的忠心顺服，反面的就是要见证，是指证他们种种的悖逆。摩西实在太了解这一群人了，不要有借口说，哎，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而已，不要说神没有说过，现在是一一记下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证有据的。二十七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来，我好将这些话说给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也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你看摩西的这些话后来真的当然的一一应验了。约书亚这些领袖还在的时候还可以啊，但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地以后，他们就好像摩西所说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破坏与神所立的约，惹耶和华怒气。所以神一直借着众先知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不是。记得南国的王约西亚吗？他偶然找到遗失多年的律法书，他反应是什么？他撕裂衣服，并且向百姓宣读律法，用以责备百姓，见证他们犯罪得罪神。神的心意除了以律法指证他们的不是，其实最重要的却是让他们既然知罪了，就有悔改归正的机会，让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是不离不弃的。他们能够得到拯救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知罪，却是因为神没有放弃他们，神怜悯为他们赐下赦罪的恩典。不但如此，这书既是见证，也是以色列民最宝贵的产业。就如三十三章里面摩西最后对以色列们说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南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洁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 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们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律法当年神珍而重之地传给百姓，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好好地坐下来，用耳朵聆听，听完了就用心好好地领受，然后呢，以行动来遵行这些律法，要把这律法看为他们的产业，世代相传。最近有第二代信徒洗礼的时候分享说，母亲叮嘱他要回到教会，要真实这一份信仰。为什么？母亲说，这是我留给你最宝贵的遗产呢、啊、我们有真实这一份见证，看圣经为我们贵重的产业吗？我们会想到圣经有提醒，却没想到圣经同时也是见证我们的不是。例如说，在新约《生命记》里面引用次数超过200次，耶稣引用他来反驳魔鬼，反驳那些要针对耶稣的人。耶稣以圣经反驳他们，也记着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伪善，他们违背圣经的真意，见证他们生命的败坏。所以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曾经听过不少人分享见证，就说他们本来不信的，就是看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慢慢明白赦罪的恩，然后他们因此信主了。弟兄姊妹，今天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放在书架里面的一个摆册，还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一本很重要的书呢？我们祷告，谢谢主，你给我们留下这本圣经，求神让我们珍惜里面每一句话，以致成为我们每一天我们做人行事的标准，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跟随主的人。神啊，求你给我们一个爱慕圣经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教赐我三间若残显放光芒，孤独漂泊者皆此的欢唱。耶稣已经来寻找迷路之羊，再没有云雾能遮盖此光。求赐我三尽，就是主的寒光，教训和应许，山海和典藏。因为我知道主必要引导我，走平安道路，前程永辉煌。求赐我圣经，在我危机之时，因罪前忧愁使我心悲伤。耶稣的宝血，我当众生仰望，救主必再来，我们要发光。求赐我三尽，就是主的寒光，教训和应许。